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晨曦讲座。这个星期开始呢，谢谢主带领雷军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一连五天要和我们分享一个主题，神的呼召，人的回应。盼望呢，在未来这五天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透过主的仆人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今天呢是第一讲，雷老师在节目当中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回应呼召需要转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雷军，雷霆万军的雷军。非常感谢主啊，有机会在晨曦讲座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我这五天的时间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系列的题目，叫做神的呼召，人的回应啊。今天是我第一次啊，第一讲，我选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18节到22节。我定的题目就是回应呼召需要转变，回应呼召需要转变。大家找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请听我把经文读出来。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回应呼召需要转变。在我信主的第二年，1989年，那时候我还是读着高中，某一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在经文的旁边写下了我的祷告。我那时候是这样说的，主啊，如果你呼召我成为全职传道，我会像当时的门徒一样跟从你。后来我一直都记得这个祷告。四年之后，1993年，我跟教会的牧者说，我打算报考神学院，希望教会为我写一封推荐信给神学院。因此牧者叫我把我的蒙召见证写给他看，因为他需要知道我基于什么理由觉得自己被神呼召成为全职传道。于是呢，我将自己的理由写成文章交给了牧者。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牧者将文章还给我。我根本没有想过，牧者跟我说，从你写的这篇文章，我看不出你被神呼召成为全职传道。于是呢，我重新整理自己的理由，然后写成文章再次交给牧者。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牧者将文章还给我。这次呢，我心里已经有准备了。牧者跟我说，从你写的这篇文章，我还是看不出你被神呼召成为全职牧者。我阅读圣经，以为自己被神呼召成为全职传道，但是看过我写下的理由，我的牧者看不出我被神呼召成为全职传道。这样那我该怎么办呢？事实上跟我一样，有不少信徒都想知道自己是否被神呼召成为全职传道。如果是这样，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事实和这段经文的意思。经文包含哪些事实呢？那些事实是什么意思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至少有两个事实值得我们留意。第一个事实是关于跟从耶稣的目的，第二个事实是关于跟从耶稣的方式。让我重复一遍，在这段经文里面，至少有两个事实值得我们留意。第一个事实关于跟从耶稣的目的，第二个事实关于跟从耶稣的方式。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关于跟从耶稣的目的，请留意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呼召彼得和安德烈跟从他，在呼召他们的时候，耶稣同时告诉他们，他呼召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他们得人。本来他们是渔夫，渔夫的目的是什么呢？渔夫的目的是得鱼，换言之，他们是得鱼者。当时耶稣呼召他们，为的是要叫他们得人，也就是说，他们会成为得人者，因为耶稣要使他们成为得人者。耶稣自己就是一个得人者，救主的目的是拯救有罪的人，就好像医生的目的是医治有病的人。问题是，得鱼者如何成为得人者呢？前几天我家里面买了一部电器啊，就是一部抽油烟机。这个抽油烟机是一个品牌，是某家电器公司的产品。有一次开会的时候，这家电器公司的老板向各级的员工提出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在与客户打交道的时候，如果客户问你们，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什么，你们会如何回答呢？那对于这个问题，在座的所有人都莫名其妙，电器公司的主要产品当然就是各种电器了，这还需要问吗？于是一位勇敢的员工回答老板的问题，他说，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就是各种电器。万万没有想到，老板说，这样的回答是一个根本的错误。老板的话使大家更加莫名其妙。接着老板向大家解释说，如果有人问你们，我们公司主要生产什么，你们必须这样回答，你们必须这样告诉他们，我们公司主要培养人才，生产电器只是我们的副业。老板向大家解释说，如果有人问你们，我们公司主要生产什么，你们必须回答，我们公司主要培养人才，生产电器只是我们的副业。培养人才，对于耶稣来说，培养人才就是培养得人者。耶稣自己是得人者，跟从耶稣的人，耶稣会使他们成为得人者。这个真是一个好消息。原来每个跟从耶稣的人，耶稣都会使他们成为人才。事实上，跟从耶稣的人被称为耶稣的门徒，理由就在于当时的门徒跟今天的学生是很不同的。今天的学生在老师的教导之下学成之后呢，一般都不会从事老师从事的工作，对不对？因此呢，学生从学校毕业以后呢，一般都不会回到学校里面做老师的啊。学生很多，但是老师很少。但是呢，在耶稣那个年代，当时的门徒在师父的教导之下学成之后呢， 一般都会从事师父从事的工作，也就是说木匠的门徒会成为木匠，铁匠的门徒会成为铁匠。请留意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与得鱼一样。因为耶稣是得人者，跟从耶稣的人，耶稣会使他们成为得人者。这样跟从耶稣的人就真的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从事耶稣从事的工作就是得人。耶稣得人，被得的人就是耶稣的门徒，门徒得人，被得的人也是耶稣的门徒。首先耶稣得人，使第一批人成为自己的门徒，我们可以将这些门徒称为第一代门徒。然后第一代门徒得人，使第二批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可以将这些门徒称为第二代门徒。接着第二代门徒得人，使第三批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可以将这些门徒称为第三代门徒，如此类推。所以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跟从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现在来跟从耶稣，那目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由我们决定的，而是由耶稣决定的。耶稣呼召我们跟从他的目的，就是我们跟从耶稣的目的。耶稣呼召我们成为得人者，因此我们跟从耶稣的目的就是成为得人者，就是使别人像我们一样跟从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得人者。这是第一个事实，跟从耶稣的目的是成为得人者。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好了，接着我们看看第二个事实。这个事实是关于跟从耶稣的方式。那刚才那个事实是关于跟从耶稣的目的，这个事实是关于跟从耶稣的方式。请留意第二十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还有第二十二节，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为了跟从耶稣，彼得和安德烈放弃工作，就不做了那个工作。为了跟从耶稣， 雅各和约翰也放弃了工作，也不做那个工作了。但经文还加上别了父亲，他们还离开了父亲，当然也就是包括他们的母亲。请大家注意，雅各和约翰的行动跟彼得和安德烈的行动其实没有巨大的差异。雅各和约翰他们只是离开父母，不是放弃父母，他们放弃的是他们的工作，不是他们的父母。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已经成年，不跟父母住在一起，甚至因为工作的缘故不跟父母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去到别的地方，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离开父母不是放弃父母，不是不爱父母。话说回来，他们放弃原来的工作，从事另外的工作，他们不做全职渔夫得渔者，而做全职传道得人者，这是跟从耶稣的方式。跟从耶稣的目的只有一个，成为得人者。但是呢，跟从耶稣的方式却有很多。如果必须成为全职传道才可以成为门徒，才可以跟从耶稣，那我们教会里面呢，就只有屈指可数的门徒。事实上，全职传道是一种职业，跟其他职业一样，需要相关的技能或者恩赐。在教会里面虽然信众很多，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但以技能或者恩赐来说的话，相对来说呢，适合做生意的人不多，适合当老师的人很少，适合做司机的不多，适合当医生的很少。我们的身份是相同的，都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的职业是不同的，我们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不论从事什么工作，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而且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得人，使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拉森他是一个基督徒，年轻的时候呢，他在公司里面工作，他的主管呢就要求他做出一些不诚实的行为其实有好多的这种职业呢都牵涉到这些不诚实的行为拉森他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那时候呢，他的职位很低微他很难反抗这个主管的这个要求，但是呢，他觉得自己作为基督徒呢他不能做出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所以呢，他就想办法找新的工作。他找了一年的工作，但是都没有找到。在他找工作的过程里面呢，他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他在祷告里面呢，他深深感到，他觉得神是要他留在原来这个工作的岗位上。正在那个时候，另外呢，刚刚巧有另外一位的基督徒来到这个公司里面工作，于是拉生呢就约了这个基督徒一起，每个星期呢都为这个公司来祷告，并且呢逐一提名为公司的同事祷告。不久之后呢，公司里面有其他的同事或者新的成为基督徒，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基督徒进入公司里面，或者有些同事是他们带信主等等，就是慢慢的也加在一起来祷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呢，整个公司的道德水平呢都得到提升，那些不诚实的行为都被终止了。那跟彼得不同，如果离开本来的工作岗位，拉森这个基督徒这位弟兄极可能就不会成为得人者。但是跟拉森不同，如果留在本来的工作岗位，彼得极可能就不会成为得人者。那对于我们的工作，基督的呼召是什么呢？就是说基督想我们做什么工作呢？要我们成为全职传道吗？或者让我们做全职渔夫吗？农民吗？等等这些啊。如果成为全职传道，我们就能够成为得人者，使更多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像我们一样。那这样看来，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就是成为全职传道。但如果成为全职的渔夫，我们就能够成为得人者，使更多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像我们一样。那这样看来，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就是成为全职渔夫。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做合适的工作，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得人者， 为耶稣的人，使更多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像我们一样。这里就是说，究竟一份工作合不合适我们，它不是衡量你有多少收入等等这些啊，而是衡量我们在这个岗位上面能不能够成为得人者，为耶稣得人，使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做出的转变。有些信徒需要转变工作岗位，就像彼得一样；有些信徒需要转变工作态度，像拉僧一样。无论是转变工作岗位，或者是转变工作态度，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不是赚更多的钱，而是得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像我们一样。那这是第二个事实，跟从耶稣的方式是做合适的工作。那在宣教工厂，我们有一个服事的团队。2014年10月28号啊，那天是星期二，上午的10点半左右，我们自己驾车经过50分钟的车程，我们去到徐家村，就是一个农村，我们探望一位83岁的长者。那时候是2014年10月28号，我们在2010年9月8号就开始在徐家村建立聚会点。那时候就是福音首啊，就是初初传到这个村子里面。2014年的时候，我们那个聚会点已经大约有30个人稳定的参加聚会。这位长者他已经信主，并且呢稳定的参加聚会，但他突然之间有几个星期没有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从村子里的其他信徒口中知道，他因为摔倒而受伤了，断了骨头。那天我们进到他儿子的家里，就说他跟他儿子、儿媳妇还有这个孙子住在一起。我们见到他睡在客厅的一张床上，身体消瘦，双腿曲折不能伸直，就说他的腿只能弯着啊，就是伸不直。当时呢，从这个凌乱和肮脏的这个床铺呢，透出阵阵的大便和小便混杂的气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你一进去的时候，你闻到的是大便和小便的味道。他的儿子一家三口都是成年人，对他的状况却视而不见。那一般的身体的清洁工作，比如说剪指甲、手指甲、脚指甲等等这些，挖耳朵、洗脚啊，这反正这些做身体清洁的工作，对我们团队来说呢，都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们做惯了。不过呢，这次清洁身体的时候呢，我们还包括了清理大便，还有充满异味和布满脏物的这个床铺，所以呢，产生的感觉的那个生理反应呢，就很不一样。啊，这个不是我们有没有爱心的问题，那个生理反应就是很清楚的、很明显的。那天以后呢，我们的同工就隔一天或者隔两天去探望这位长者。病人所在的那个客厅，整体的卫生状况实在太过恶劣，臭味实在太过浓烈了。所以呢，每一次我们的同工进到里面的时候，进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必须戴上口罩，忍住呼吸，然后呢，我们拿着这个空气清新机，就是那香喷喷的那种气体，我们喷了喷了喷了，就是整个房间都喷满了这个气体。然后呢，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病人抱离那个客厅，放进他们家的浴室里面，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透一口气。然后呢，我们就清洗病人的身体，清洗病人的衣服和床上用品，清理那个客厅。事实上呢，当我们的同工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隔一天隔两天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那里的一切呢变得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来过一样的凌乱和肮脏。大约3个月之后，2015年1月20日，也是星期二，那天是大寒，中国的节令的大寒，这个可怜的病人离开了世界。从此呢，村子里多了一个传闻，那个传闻是这样说的：这个病人在患病期间得到我们团队的服侍，那是因为托耶稣的福。他们村民，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说，这个病人能够得到这种服侍，是因为托了耶稣的福。回应耶稣的呼召，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需要做出转变。有些信徒 需要转变工作岗位，有些信徒需要转变工作态度，这是第二个事实。跟从耶稣的方式是做合适的工作，那做合适的工作就是用正确的工作态度做出良好的工作表现。从这段经文我们已经看到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跟从耶稣的目的是成为得人者，第二个事实是跟从耶稣的方式是做合适的工作。那我们把这两个事实归纳起来，我们就得到一个事实。这段经文的事实是什么呢？这段经文的事实很简单，门徒做合适的工作，为耶稣得人。为耶稣得人的意思是成为，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段经文的事实就是门徒做合适的工作，为耶稣得人。好了，最后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含义，就是应用的方向和方法。我们怎么样将经文的意思就是按照经文的意思将这个经文的事实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已经知道经文的事实，门徒做合适的工作，为耶稣得人。我们已经明白事实的意思，那我们现在需要相信这个事实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准备按照经文的意思把经文的事实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这段经文的含义是什么呢？既然这段经文的事实是门徒做合适的工作，为耶稣得人，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这段经文的含义就是我做合适的工作，为耶稣得人。我对自己说，我做合适的工作，为耶稣得人。弟兄姐妹，请你在心里面对你自己说，我做合适的工作，为耶稣得人。有一个人他叫甘地，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他是印度一个圣人一个很伟大的人物。虽然在信仰上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但在相当程度上呢，其实甘地呢在行为上呢他是很效法耶稣的榜样的。甘地明白以身作则的重要性。有一次呢，村子里一个妇人因为儿子吃太多的糖果而带儿子来见甘地，并且请求甘地告诉那个孩子不要再吃糖了。他说孩子不肯听从他，但会听从甘地。甘地想了一想就对他说，那你下个星期再把孩子带来吧，那时候呢我会告诉他叫他不要再吃糖了。一个星期之后，妇人带孩子来见甘地，甘地将孩子搂在这个臂弯抱着孩子，告诉孩子说，小朋友以后不要再吃糖了，然后呢跟孩子说再见。孩子的妈妈这个妇人留下来，她问甘地，为什么要等一个星期呢？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上个星期不能告诉他吗？甘地回答说，不能，因为上个星期我也在吃糖。让我们先跟从耶稣，然后帮助别人跟从耶稣。这段经文的含义是我做合适的工作，为耶稣得人。
谢谢雷军老师在今天呢透过圣经对我们的一些提醒，也盼望我们在主面前真的愿意回应主的呼召。今天晨曦讲座的培灵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欢迎你明天也能够继续收听。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愿你荣耀我。